信心是上帝国里唯一可以通行的钥匙。没有信心，希伯来书11:6说，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要进入上帝的国，就需要信心。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心是神国的货币，你拥有越多，你就越能够购买，获得上帝的荣耀。上帝没有选择智慧、漂亮、强壮、尊贵作为开门的钥匙，上帝节选孩子般的信心。信心是金标准，没有它就没有救赎的希望。圣经对信心的定义就是在希伯来书11:1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耶稣基督是基督徒信心的根源。你准备好了把你的信心放在荣耀的王身上了吗？你准备好了悔改并从最终回转吗？你想要重生并开始一段宏伟的信心之旅吗？我们有好消息给你，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请点击根据孩童班的指令，你立刻就能够进入神的国。现在来看今天的主题。神说，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119:160，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人说，圣经是一本古代的预言书，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们才固守它。现在就来查看记录，谢谢你们能来，愿神用光和真理祝福你和你的家。知道神的话是无误的真理，是每一个提到问题的权威，对你的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左边的导航栏列出了神说、人说所使用的四个列项，实际并专业地证明神就是圣经的作者。他将在一个即将来临的审判日，让我们所有人在他面前交账。在这个网站有大量专题文章，也用文本和流动音频的存档，数量还在每周四晚上《神之所愿》中增加一个。所列的第一项证据是考古学，在这一列项中，我们还采用了古代历史和古生物学知识。在这一部分，圣经历史的纯全及可靠性、神迹及所有将被证明出来。神已经对下列事物给出了重要的解释：从地球的年龄到伊甸园、挪亚方舟、巴别塔、索多玛和俄摩拉、巨人、摩西、约书亚和耶利哥、恐龙，还有很多很多都涵盖在考古学中。本周的专题再次发现考古学，证实圣经无误。神的话是可靠的目击见证，在创世纪23:1-20。撒拉受享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年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亚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 赫人与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算不得什么，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麦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麦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这个伟大的神人亚伯拉罕，信心的创始人，生活在大约4000年以前。神在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的论述准确吗？有没有记录或者遗迹保存下来呢？2000年前，希律王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埋葬亚伯拉罕和他死人的地方。下面的文字摘录于《圣经考古学回顾》中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先祖之城渐渐被揭秘》。当现代旅行者到访希伯伦时，大部分人几乎无例外地关注先祖们的坟墓。一座宏伟的于2000年前希律王时期建于传统的麦拉比洞原址的圣殿，圣经告诉我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女先知萨拉、利百加、利亚都埋葬在这里。建筑的相关规模大小，甚至整石墙的风格，都相似于希律在耶路撒冷所建圣殿的围墙。那正是所罗门修建第一个圣殿的旧址，也是在那里从巴比伦返回的流亡之民建立了一个朴实的圣殿，而希律王所建的圣殿代替了这一个圣殿。许多观光游客动身离开时，并没有意识到仅仅向西1000码之外，从圣殿很容易就看到的地方是一块高地，那就是圣经古代城市希伯伦的原址。那个小山丘阿拉伯语叫做杰贝俄拉美德，显著地高于那座现代城市中心周围的其他建筑。这个记录证实了先祖亚伯拉罕和麦比拉洞的真实。大约3000年前，一个叫做大卫的少年人杀了一个叫做哥利亚的巨人。正如你所料，怀疑者论根本不相信这件事。现在圣经上的哥利亚的家乡加特地出土了一个陶器，吸引了众人的眼目。下面这一段选自2006年3月4号在《圣经考古学回顾》中。刻在陶器片上的两个名字显示出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腓力士铭文，虽然名字是腓力士语的，右边的那一个几乎正是哥利亚，那些字母是闪族语，这是显示腓力士人当他们定居于现代以色列海岸后，吸收了闪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考古学证实有一个叫哥利亚的人，圣经考古学回顾的大标题写道，在西拿基利的路上，这个亚述王，以色列人民的敌人，在西西家王时期发动战争攻打以色列。圣经叙述了大约2700年前发生的这个故事。下面这一段 摘自以上提到的文章，我损毁了犹大的大片地区，并且让他们那傲慢的国王西西家臣服于我。亚述君王希拿基利在一个保存下来的楔形铭文中这样夸口：我包围了46座坚固的城墙，并且攻克了他们。希拿基利还在别的地方也如此宣称，以此来巩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圣经记录这一次战役是在两个分开的地方，一次是在列王记里，另一次在历代志中。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墙。希拿基利的大军攻击犹大，根据列王记下18:13，西西家王14年，可能是公元前701年，圣经的记载符合希拿基利自己的描述。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墙，将城墙攻取。希拿基利在圣经二者的记述都很清楚，然而希拿基利不可以居功，显然他包围了耶路撒冷。根据圣经记载，耶路撒冷因着一个奇迹而获救。希拿基利没有任何解释，他只是说是西西家在耶路撒冷自己的王宫里做球，像一只鸟在笼子里一样。然而希拿基利显然不能打破鸟笼。考古学家发现了古代希拿基利的灵柱，上面有他夸耀的攻打犹大人的战绩，其中一部分说道：至于西西家那个犹太人，他不臣服于我，我包围了他的46座坚固城，有围墙的要塞，还有数不清的邻近的小村庄，用踩踏的很结实的泥土筑成的斜坡，用撞锤靠近城墙，加上士兵使用倒坑的方法攻取了他们，从村庄逐出了20150人，男女老少，马、骡子、驴子、骆驼，数不清的大小的牛和牲畜作为战利品。我让他在耶路撒冷自己的住处做一个囚犯，就像一只鸟关在笼子里一样。确实，大部分以色列人因为罪而屈服于亚述王，但是神用圣洁的手拯救了虔诚的西西家。这是在历代志下32:1-8、15-22记载。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占。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的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撤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的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希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希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够救离他的民脱离我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墙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 扰乱他们，以便去成。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所造的神一样。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宫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长官将帅尽都灭尽。亚述王满面害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在列王记下19:35又记载道，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听到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神的话和古代历史完全吻合，神的话是可靠的历史书，包括神迹和所有对一切相信的人，是一个确实的根据。神说，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119:160，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人说，圣经是一本古代的预言书，只有头脑简单未受教育的基督徒才会固守它。现在你看到了记录。相关文章：地球上的巨人，西西家的坑道，巨人之二，歌利亚，考古学的印证，希拿基利的考古学的印证，希拿基利的185,000军士。